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能请到主的老仆人岳长老来到我们中间，他的题目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高兴梦中的大人有机会来跟弟兄姐妹大家一起，
很高兴蒙神的带领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
今天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十二节，
刚才我们念了圣经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
正在第二节里，三章第一节二节里给摩西一个异象。
在圣经的三章第二节里头，神给摩西有一个异象，
那旷野里面的荆棘被火烧了烧不坏，
就是旷野里面的荆棘给火烧了却烧不坏，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奇迹，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奇迹。
但是神在这里就指示摩西，神的能力是乎他，
在这里神就指示摩西说，看神的能力是要何等的大，
神的力量是照顾一切的上人，
神的力量是超过一切的上层。
所以那时在第这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啊，就是讲以色列人到埃及，那雅各的四百年时到了埃及，
这里就告诉看叫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雅各的时代就四百年以前到了埃及。
那么那个时他们只有七十个人，
那个时候他们只有七十个人，
蒙的祝福他们身降众多得到了两百万的人，
他们就蒙神的祝福生养众多，他们就增长了有二百万人，
因为埃及王就很怕了，
这样呢就使得埃及王就非常害怕，
所以要苦待他们，虐待他们，叫他们做苦工，
所以呢埃及王埃及人就苦待他们虐待他们，就叫他们做苦工。
这以色列埃及王法老想了很苛刻的方式，
最后呢埃及王法老就想了很苛刻的办法，
叫他们男孩子都要杀死，
就是要将他们的男孩都要杀死，
这样就是要将以色列人灭种，
这个就想使得以色列人灭种。
所以在这个时神就将这个荆棘的火烧的荆棘给摩西看，
在这个时候神就将火烧的荆棘烧给摩西看，
神的启示他摩西看，我的力量是没有人可以毁灭的，
这个就启示给摩西看说，神叫启示给摩西看说，我的力量是没有人能够毁灭的，
以色列是我的百姓，这已经说了怎么这么样不能毁灭我们，
以色列人是我所拣选的百姓，不管埃及法老王怎样对待他们都不能毁灭，
所以这就是一个被毁灭的荆棘所启示摩西的，
这个就是那个不毁灭的荆棘所启示给摩西的。
后来神也给他们说，再给摩西说，
后来神又对摩西讲，
所以他们来这个守着以色列的就是法老人的苦待虐待，
就说那些以色列人受法老王所受的虐待
啊，我实在看见了，
我实在是看见了，
我也听见他们怎么样给法老给以色列人这样的毁灭的方式，
而且我也看见了听见了那个法老王怎样企图毁灭以色列人的方式，
所以我要来亲自来救他们，
所以我要来亲自救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就看给我们看到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叫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以色列人是法老王的妻子，神亲眼看见，
因为以色列人受法老王的欺压，神是亲自看见，
虽然他高高在天，他在这也看过一切的世界上的人，
虽然神是高高在天，但是他是在看顾上世界上一切所有的，
所以他说我亲自要来拯救他，
所以神说我要亲自来拯救他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 都看到我们一切的情况。
所以这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是看见了我们所有所受的一切。
所以我们他听，他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晓得我们一切的情况。
所以神是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情形。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无论教会在哪里，无论有什么问题，神都知道的。
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无论我们的教会在哪里，神都知道。
所以这里就是神的体能给我们看的，
这里就叫我们看见神的全能。
后来他又跟摩西说，他说以色列的呼救我也听到了。
后来神又对摩西讲，以色列人的呼求我也听到了。
所以这里也看我们看到神是听我们呼救的。
所以叫这里，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神是听我们呼求的神。
所以以色列人走了这个苦难，走了这个问题，他呼救神，神听他。
所以以色列人受了这样的苦难，受了这样的苦待，他们向神呼求，神是听见。
所以他为他说我亲自下来要来救打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神说我要亲自下来，我要去打发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这里也看到我们一些神是亲自来救他的百姓。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是要亲自来救他的百姓，
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也要亲自来带领我们经过一切的困难。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神也要带领我们要经过一切的困难。
所以我们只要祈求他，去祷告他，求他，他亲自会来。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祈求他，我们祷告他，他一定会亲自来带领我们。
所以这里就是看到神是这样的慈爱，这样照顾我们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慈爱，是何等的眷顾我们。
但是他对摩西说，我要 得亲自来这里照顾你，打领去看法老，打领以色列人出来。
在这里神对摩西讲，我要呼召你，要你去见法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看摩西的回应怎么样？
你们看摩西的回应又是怎么样？
他马上就是，我是什么样人，去看法老，怎么样可以带领他们出来？
摩西的回答是，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来呢？
他这里就，摩西就是看他自己。
在这里叫我们看见，摩西看见的只是他自己。
他想，他在马上想到，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那个时候摩西他马上想到他自己，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岁了。
我那个时候四十岁的时候，我还身体力壮，我又在以色列在埃及的王宫里。
他想到当四十年以前，当他四十岁的时候，他那身强力壮，他那时候还住在埃及的王宫里头。
我有举例，我有聪明智慧，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有权力，我有聪明智慧，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他那个时候他是想，我就是上帝叫我来救以色列人的人。
那个时候应该是神来叫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
所以他那时候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的困难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的确确去看了他的弟兄，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人苦待的情形。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拿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这个以色列人，他就将这个埃及人当事。
所以那个时候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埃及人打死了。
后来第二天他再去探望他这以色列人，
第二天当他再回去探访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看见有两个以色列人自己在欺负他。
他那个时候就看见有两个以色列人互相在那儿殴打。
他就跟他这个欺负的人说，你们大家都是弟兄，为什么你要欺负他？
因此他就对这两个以色列人讲说，你们都是弟兄，你们为什么互相欺负呢？
但是以色列人他不上，他说你是什么人，你要来管我吗？
那时候两个以色列人的回答就回答他讲，他说你是什么人，你竟然来管理我们呢？
你要打死我啊，
是不是你也要打死我呢？
所以摩西听见了，摩西觉得这个不妙。
摩西听见这话以后，他就感到很恐惧。
如果给法老听见，一定要将我杀死。
如果这话传到法老耳朵里头，说他杀死埃及人的话，
所以他马上就到旷野等了四十年。
所以他立刻逃到旷野，就在那里就待了四十年。
但是现在他已经四十年，已经八十岁了。
现在他在旷野过了四十年以后，已经到了八十岁
的年纪，一点都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了。
这推开牧羊人作为很低微的牧羊，牧羊他长人的长我们的眼中，
他这个时候他是一无所有，他只有在天天牧养他岳父的羊群。
他到自己的意思看看自己，他怎么样可以做一切什么人，他不能做什么人。
因此他看看他自己的情形，他觉得他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了。
所以他跟耶和华讲，我是怎么样的人呢？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对耶和华讲，他说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很坦率，他是我一点没有用处，
很坦率的表明他一点都没有用处了。
后来你还叫我去看法老啊？
你还要叫我去看法老王吗？
那法老很宰人，很凶恶的，不听神的神。
法老王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残恶凶暴的，他不听任何人话的人。
他是很有权力的人，
而且他是也很有权柄的人。
我怎么可以去跟他去谈呢？
我这样一个牧羊人怎么能够进去见法老王呢？
所以他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去吃饭，可以去见法老。
所以他会对神讲，他说我怎么能去见法老王呢？
我不见了法老不要他想起我是一个罪人，已经当时的历史的人，他也当时我了。
如果法老发现我是个罪人，以前打死过埃及人的话，那他不要打死我吗？
所以他第二点他就讲这个声音告诉他，
所以第二点他就讲这个情形告诉他。
后来第三点他说我岂能以色列人出来啊？
第三点他对神讲，我怎么能够领以色列人出来呢？
我去帮助他们，他们不明了我的心肠。
如果我去帮助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不明了我的心肠，
他们不会信我，
他们不会信任我的。
所以于是摩西就讲，这个三级之人向神声明我有三个困难的情况。
这个就是摩西向神说明他有三点，他三件的困难的地方。
他忘记了一级之人最重要的一点，
但是他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神给他生命，我必与你同在。
这里他忘记了，他说神对他讲的，我必与你同在。
各位弟兄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任何情况中都不会失败。
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形之下，我们都不会失败。
所以某些在这里，他看看世界，他就觉得很女的没有用处。
摩西在这里看见的是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无用。
他也看见法老是凶恶的，很凶恶的，没有办法跟他比。
他也看见法老的凶恶和法老这样的没有好在法老面前毫无办法。
他也看到以色列人没有用，没有办法可以跟他们讲的。
他也看见他也没有办法跟以色列人讲明。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的光景。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这三方面的困难情况。
就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是只看见这个三方面困难的情形。
我们看自己，我们没用处的。
我们看自己，我们一无所知。
身体也不好，力量也不足，人一点都没有用，没有举例的，怎么样可以做神的呼召？
我们看自己身体又不好，力量又不足，我们又凭什么可以来答应神的呼召？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切的阻力，世界上的阻力。
同时我们也见到世界上一切的阻力。
我们家庭里有阻力，我们生活方面有阻力，有一切方面我们都觉得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家庭里有阻力，我们生活上也有阻力，在所有的一切的方面就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不配。
同时我再看到我们的工作方面，他要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困难，都是艰难，我们有好多人我们觉得哎呀真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而且在工作方面我们实在看见太多的艰难，因此我们会对神讲，我这些事情我一点都没有办法。
但是神懂懂我讲，神懂懂你讲，懂我们讲，我来招呼你们。
但是神对我们讲，对你讲，对我讲，说我来照顾你，
我吸着你们，我该吸着你们要做我的工作。
神对我们讲，我拣选你们，要叫你们来做我的工。
所以有神跟我讲，一切都可以解决。
如果神对我们这样讲，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解决，
我们也不会再软弱了，
我们也不会再软弱了，
因为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因为神的力量在我们里面，
也我们也不怕世界上一切的阻碍，
我们也不再惧怕世界上一切的阻拦，
因为神已经胜过末世，
因为神已经胜过一切。
主耶稣在十字上流宝血给完成了这个救恩，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救恩。
我们都是得救的人，
我们这些都是得救的人，
重生的人，
重生的人，
所以我们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不怕，
所以我们不用不做惧怕。
有什么阻挡可以来助我们呢？
有什么阻挡可以拦住我们呢？
保罗在书信里讲，就我们有什么阻挡可以来助他，一切的阻挡都不能来助。
所以保罗在书信里头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拦住我们。
所以保罗给神呼召了他出勇往直前的做成的工作。
所以当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就一直勇往直前的一直在为神做工。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也在同样的光景当中。
如果我们等着得到神的呼召，得到神的吸引，得到神的力量保守，我们就可以做一切的工作。
我们今天也同样的，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呼召，我们得到神的保守，那么我们就有力量做一切神要叫我们做的工。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要，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信仰来做神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做一切神的工。
在这个不能毁灭的境界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启示。
在这个不能毁灭的境界里头，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
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经了极度的奇妙神迹，就是这不毁灭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神行了很多的奇妙神迹，就是这个不灭的经济。
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
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
门徒都失散了，
门徒都失散了，
他只有12个门徒失散了，
他有12个门徒，12门徒都失散了。
但是他后来活化以后，门徒起来有新的生命在里面。
当他复活来见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当这样被神的彼得三次不承认主，
当主耶稣被定的那一夜，彼得三次不认主。
但是在使徒行传五章里看到五旬的时候，被捕起来有37个人得到救恩。
但是当五旬节到临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头，保罗一次的讲道就有3000人得救。
所以这样是12个门徒都是不会毁灭的境界。
所以主耶稣的12个门徒就是不毁灭的经济。
神证明他们的门徒在这个困难抽烧背后烧的人，他不会毁灭，快当新人去了。
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当这12个门徒落在这样的患难当中，他们不会被压倒，就像这个不灭的经济在火里不会被烧灭一样。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时候，
我们看见初期教会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里面被有罗马人逼迫受苦，
初期教会的信徒们被罗马人逼迫受苦，
彼得雅各都被杀死了，
彼得雅各都被杀害。
但是信你看使徒们到各处将这个福音通传出来，
但是我们看见使徒们四处传将主的福音传散开，
他们去到除了撒玛利亚，再到非洲，再从保罗后来再到欧洲。
他们先从撒玛利亚，然后到非洲，到保罗的时候把福音也传到了欧洲。
这是也是一片不灭的不会毁灭的境界，
这也是一片 不会毁灭的
神在这里给我们知道境界，我们是神塑造的，不会毁灭的。
这里叫我们看见，这些经济都是神所创造的，不会毁灭。
神在这现在的世界也给我们看到很多不会毁灭的经济。
在今天，神也叫我们看见，同样有些不毁灭的经济。
所以都知道我们去了大陆15年了。
诸位都知道我去大陆已经有15年了，
我们也看到大陆那边的信徒怎么样是一个不毁灭的境界，
我们也看主叫我们看见在中国大陆的那些不毁灭的境界。
在过去30年40年当中，这共产政府怎么样消灭基督教，
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共产政府是怎么样想毁灭基督教，
许多人被关了，教会被封了，都毁灭了。
那个时候传道人被关在监里头，教会又被封闭了，
信徒方面也受了很大的逼迫，
信徒方面也受了很大的逼迫。
后来没有礼拜了，没有做礼拜的情况，
那时候没有礼拜堂，也不能敬拜神。
我们觉得这个都是给后毁灭了，
好像这一切都被这个火给毁灭了。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中开放了之后怎么样基督徒大批信任起来，
但是在开放改革以后我们看见大批的基督徒是怎样的复兴起来了，
从不知道100万的信徒，那个从山上来的不到100万信徒，就是后来到7000万8000万一直到1亿。
现在中国大陆的信徒从原来的不到一百万现在发展到差不多7000-8000到1亿人，
这个是不是不毁灭的经济，
是不是叫我们看见这些不毁灭的经济呢？
真是神的恩，
这真是神的恩典。
主耶稣也给我们吃一个备忘，说一个麦子不落在地上不死不能够有结果，但是死了之后有100倍的收入。
主耶稣的比喻叫我们看见一颗麦子落在地里不死的话，他就不能结出麦子来，如果他死了他就能结出100万颗麦子来。
这就是神的极大的奇妙的恩典，
这个就是神极大的奇妙的恩典跟作为。
所以各位弟兄们，我们做这个基督徒真要有这个观念，有这个思想，做我们的一切的力量。
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有这样的观念来做我们一切的工。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受着魔鬼的攻击，
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会被魔鬼所试探，
有各种困难要招呼我们，
有各样的困难会拦住我们。
但是弟兄姊妹不要怕，
但弟兄姊妹请不要害怕，
他这里曾给我们指着，我呼召你们，我也亲自带领你们做我们要做的工作。
这里神叫我们看见，既然神呼召我们，神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要做他的事。
有时虽然我们遭遇了困难，遭遇了困难，但是我们不要怕。
有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困难难处，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
不要看自己个的女人，
不要看到自己的软弱，
不要看环境过得很可怕，
不要看环境的可怕，
或者工作的艰难，
或者是工作上的艰难，
但是要依靠神的力量。
但是不要忘记要依靠神的力量，
神必定会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走应当的路，
神必定会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走那应当走的路。
我还可以跟各位做个见证，
我可以现在跟各位做个见证。
我们在国内去旅行的时候，
我们在国内旅行的时候
遭遇很多困难，
遭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的男人他脚跌了，
我的那人他的
脚
跌伤了，
我们有地方不能去，
有些地方我们就不能去。
但是神给我们奇妙的，他给我们到了其他的地方去，
但是神奇妙的带领到那，在我们不能去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地方去。
他给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引导比我们所想象的还好，
他给我们的引导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好。
有几次都是这样子，
有好多次都是这样的经历。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在你们这里要做的见证，就是觉得神是不说不能，
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要在你们当中见证神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都为这个有这个思念在我们的工作。
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念在我们的对神的事工里头。
谢谢。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信主将近20年，而蒙神呼召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至今也已经有13年了。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毫无保留、全然的奉献给主，就像圣经记载那位少年的官回答耶稣的话说：“夫子，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直到去年，我的妻子说，她要和另外一位姊妹到中国的北方去传福音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所保留。我仍缺少一件是没有奉献给主的，那就是我的性命。原来，我仍然爱惜自己的性命，过于主所爱所怜悯的那些失丧羊群。圣灵的光照使我痛悔在主的面前，之后因着神所加的力量，凭着信心，我顺服了神的呼召和感动，再次将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主。今年1月， 在弟兄姐妹的祝福和祷告下，妻子和我于是走上了中国宣教的旅程。在欢送会上，我们唱着拉着你的手这首诗歌，表达了我们当时内心因顺服而释放的兴奋心情。几天以后，主带领我们到一处聚会并分享信息。一大早房子就挤满了人，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大部分都曾经为主受过许多的苦，但是他们没有一句怨言。聚会前，他们同心唱着求主拣选我道路，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他们40多年来在恶劣环境下对主完全的爱和完全的顺服。求主拣选我道路，
求你拣选我道路，我主为我拣选，我无自己的线路，我要你的顺服，来寻你的喜欢，求你握着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心都觉甘甜，祝我余生的小辈，求你随意庆祝，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都甘甜，若只是你相守成可言，若非你的恩赐，求你握着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
这天的聚会，我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了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耶稣头上的信息。信息结束，当大家唱着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这首诗歌时，神的爱及圣灵大大的浇灌了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主前认罪悔改，哭成一团。我的心那天也深深地 被他们对主热切追求所感动。亲爱的主，你已经召我回来。
亲爱的主，你已经召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啊，主你爱，真是令人难猜。我虽曾说，主啊，我深爱你。虽曾自夸，我永不离开你。曾几何时，我又将你铭记。想你悲怨，使你伤心叹息。主啊，你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你那鸟儿追你将我找寻。时间怀抱我在你心，扶我临摹，使我归回阳去。主啊，现在我不敢离你怀，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
在离开中国的前一夜，透过安排，我们与一位爱主的姐妹见面。她虽然信主只有三年，但她已经是几个聚会点的负责人，而且还经常与同工们到远方去传福音。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是她心中一直对主的祷告。
是何方，愿主来保守。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段话是保罗蒙召为外邦人使徒职分的表明。因着这一职分的呼召，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一生活着就是在顺服并完成这一呼召。就如他在《使徒行传》中所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他顺服了，也奉献了。一罐香膏不打破，仍旧是一罐；若是打破，房间就香气满满。一粒种子不落在土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土里，果子就多多结成串。
管旁都怕破以后，旁边旁起就默默几粒经济落地拖来，会记这这个鬼官，我的一切是要安怎才会活出你生命？一丛树啊，在你溪边，需要主你手来换。人生的酒虽然芬芳，总是苦袂解心肝，精神恩赏虽然丰富，总是心灵大孤单。我的财情若像云雾，心的过往就变故，心灵的歌若袂好听，需要主你手来弹。一罐香膏打破以后，房间香气就满满，一粒种子落地土里，花枝节节结桂冠，我的一切是要安怎才会活出你生命？一丛树啊，在地溪边，需要主你手来换。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是这样的甘心乐意，没有犹豫。玛利亚一次的打破，一次的献上，换来了千年的芬芳。而那少年的官呢？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少年的官走了，他走得很忧愁。少年的官走了，走得离耶稣很远很远，远到圣经都没有记载他的回头。亲爱的主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会渐渐地衰退，但是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像诗人一样对你说，你是我心所爱，是我的福分，是我的力量。亲爱的主，帮助我，让我的心不要像那少年的官，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乃像玛利亚一样，愿意将那生命中最宝贵的一件，不为自己保留，乃愿意打破，放在你的脚前，让你来使用。更求你帮助我，能够常常顺服你的呼召，完成你在我心中的托付，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